大家好啊，这个前几天呢，著名的残疾歌手郑智化，就是那个唱水手的歌手，在网上发文说自己在机场登机时，由于设施不完善，服务不到位，上飞机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说工作人员冷眼旁观，说自己是连滚带爬的上的飞机。咱们实话实说啊，咱国内的设施建筑对这些有行动障碍的人来说确实谈不上友好，是吧？比如一些地方要么就是没有无障碍通道，要么就是在无障碍通道前面放俩石墩子，还有就是一些盲道修建的也非常不合理，盲道上面要么是停着车，要么就是把盲道给人修到河边，往前一走就会掉河里喂鱼。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大大增加了这些困难群体的出行难度，所以政治化指出的这个问题要是能引发社会关注，最终得到解决，那就是再好不过的结果了。后来机场方面把监控录像给找了出来，发现原来是空少空姐没把这个轮椅登机的无障碍通道给搭起来，可能是平时很少发生这种情况，然后这个空姐把原来培训的东西都忘干净了，所以这几个空乘人员显得手足无措，然后手忙脚乱的把郑智化连人带轮椅一起抬上了飞机。结果呢，监控一出来，广大的正能量网民不干了，纷纷指责郑智化说，明明是给你抬上去的，你哪里滚了，又什么时候爬了，是吧？虽然工作人员在前面不知所措了几分钟，但最后不是也帮忙了吗？你怎么能说他们冷眼旁观呢？还有人呢，认准了这个郑智化是中国台湾省人的身份，非要说他是在抹黑咱们中国大陆，这一个本来是改善残疾人出行便利的话题，愣是变成了网络义和团的爱国主义大联欢。当有人说轮椅出行不便的话题时，甚至还有人说残疾人没给社会做贡献，所以不需要对他们进行特别照顾。这样的回答不仅显得没脑子，不知道残疾人也是国家的税务人，而且也很没良心，显得自己跟畜生一般冷血。说起来啊，今天正能量说的这些冷血言论里面的内在逻辑和历史上一些政权通过科技手段让残障人士失去生育能力，最终改良整个社会基因的优生学思想一脉相承。虽然这些正能量言论远没有到达国家暴力的程度，但是漠视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本质是相通的。那么给残障的人做绝育，不给国家添麻烦的这些逆天理论都是怎么提出来的？他们最后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19世纪，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出现，欧洲社会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之后，科技和思想领域也有了井喷式的发展。比如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这个假说，达尔文的这个假说呢，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人不是上帝造出来的，而是猴子变的。这相当于是把基督教的根给拔了，这不仅让神创论在自然生命科学等等领域彻底失去了主导地位，而且也给更多后来的科学家提供了思想启蒙，其中就包括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不过在高尔顿如饥似渴地了解了进化论后，他却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他认为人类的优劣和动物的品种优劣一样，都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那么既然小猫小狗可以通过人工干预培育出来优秀的品种，那么人也可以通过人为干预来实现人类族群的优化。于是乎，高尔顿主张大力研究人类遗传特征，筛选出优秀基因的人群，鼓励他们多生育。对于那些有不良基因的人，那就一不做二不休，要么限制他们生育，要么干脆给这些人强制绝育，以此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高尔顿的这套理论呢，就被称为这个优生学。简单来说，就是鼓励让那些好胳膊好腿的、金发碧眼的使劲生孩子，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六根指头的就别生孩子。他就觉得这样一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才会越来越好，人类文明才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当时欧洲正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科技进步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城市人口飞速上升，电灯、公交车、地铁等现代化产物也纷纷问世。然而在飞速发展的背后也藏着巨大的社会隐患。由于社会保障的缺位，欧洲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有钱人可以整天花天酒地、香车美女，而工人一家子却只能挤在一间小屋里，为明天的生计而发愁。这样一来，欧洲社会各类犯罪问题居高不下， 伦敦警察为了每天应付盗贼而忙得焦头烂额。这样一团糟的现状就让人们对社会的未来充满了忧虑和不安。结果高尔顿的这套理论一经问世，立刻在欧洲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欧洲人认为高尔顿的优生学给现在欧洲社会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为什么有人是小偷是盲流子，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基因不行，所以在现代社会只能干这些事儿。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掏地洞，这些人都这副德行了，他们的孩子各方面肯定也不行，长大后也只能子承父业，还是继续当小偷。为了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干脆现在就把这些低端人口都给绝育了，这样的话再过个一二十年，咱欧洲人就能迎来更美好的明天。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这些高端欧洲人简单粗暴地把高尔顿这套优生学理论直接套用在了社会经济问题上，把社会问题跟基因直接挂钩，这就给后世的种族屠杀提供了理论依据。咱们言归正传，既然这欧洲人在改良基因这方面达成了共识，那怎么判定一个人的基因到底是优还是劣呢？在高尔顿的倡导下，人体测量学成为了优生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那么什么叫人体测量学呢？是吧？简单来说，就是科学家通过测量人体的各种生理指标，比如头围、身高、体重、视力、听力等等，来分析和判断个体的优劣。与此同时，优生学理论也走进学校教育，许多大学开设了这个优生学课程。比如英国顶尖的剑桥大学就把优生遗传学设为必修课，学校墙上还挂着牛顿家族智商曲线图，用这个来证明优生学的科学性和重要性。除了这些个顶尖大学在传授优生学，当时英国社会各界还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优生学学术组织，比如英国就成立了优生学会，这个组织积极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不仅向政府和社会各界呼吁重视优生学的研究，还和政府合作制定了一系列的优生学政策，甚至一些中学也跟风传授优生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可以说优生学在这时候的欧洲深入人心，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既然优生学这种先进理论成了整个欧洲社会的共识，那么像英国、丹麦、德国、瑞典等国家纷纷开始推行符合优生学的政策，比如要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绝育，而像那些有先天性残疾的，比如说严重弱智、高位截瘫，就更别生育了。按照这样的标准，甭管是霍金还是张海迪，一律都是绝育的对象。就在欧洲人把优生学当真理崇拜的时候，这套玩意儿也漂洋过海，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在灯塔国这套理论也收获了一批拥趸。当时的美国社会正值移民热潮，美国政府和那些早年间就扎根北美大陆的老百姓就很不爽，对这些蜂拥而至的新移民就抱有强烈的敌意和担忧。这些新移民要么是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要么是抢走当地人工作机会的黄种人，本来美国人看他们就不爽，再加上19世纪德国布鲁门巴赫提出的科学种族主义广为流行，他把人类分为白种人、黄种人、棕种人、黑种人和红种人五大种族，其中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人是优等种族，南欧、东欧和爱尔兰人被视为劣等，亚洲人是不可同化的蒙古人种。当布鲁门巴赫的理论和高尔顿的理论一结合，优生学这套就更有说服力了，因此美国人赶紧用这套优生学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移民政策。比如移民局在审核移民申请时会对人进行各种测试，包括智力测验、体能测试等等，一旦你被认为是智力不足或是身体有缺陷，那就对不起了，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基于这些理论的影响，除了华人受到歧视，昂撒美国人也认为东南欧的低端人口也有劣等基因，在发签证之前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筛查，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经济相对落后，移民者的文化素养较低，所以到了美国之后他们也只能从事一些繁重的体力活。咱们看这个电影《教父二》，这个主角小克里昂从意大利西西里老家乘船来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海关就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隔离， 除了美国海关要防止小克里昂携带传染病之外，优生学这套理论也是海关要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这些西西里人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被美国人歧视惯了，这就让他们必须学会抱团取暖。当然了，除了严格审查外来移民之外，美国人还拿本国公民案例来验证优生学的理论。当时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朱克斯家族实验，实验中拿了两个家族进行比对研究，其中康涅狄格的爱德华兹家族是美国的豪门望族，他早在殖民地时代就是著名学者，为后来的美国独立提供了很多理论贡献。另一个是纽约州的朱克斯家族，朱克斯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酒鬼，对于家庭从来不闻不问。200年间，爱德华斯的家族的人口总数是1394人，其中出了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神学家、3位议员、1位副总统。这位副总统呢，就是阿伦·博尔，他是美国的第三任副总统，也就是在决斗中打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那位。而朱克斯家族的人口总数是903人，里面有310位流氓、440个染过性病、130位吃过13年以上的牢饭、7个杀人犯、100个酒鬼、60个小偷、190个妓女、20个商人。在这20个商人中，有10个人还是在监狱里学的经商。有人统计，截止20世纪初，朱克斯家族至少给纽约造成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损失。根据这个对比实验，有人就说这个家族有犯罪基因，所以在优生学家眼里，最好的办法就是剥夺朱克斯这类家族的生育能力，节省国家开支。在这儿我得说一句啊，这个拿遗传来说事儿的朱克斯家族实验，在后来被证明有很严重的方法问题，很多人犯罪就是因为家里太穷导致的。改善治安的最好办法是发展经济，要是每个人都能挣大钱，他吃饱了撑的才会去偷东西，是吧？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甚至美国很多人认为，如果一个人身上有劣质基因，那就要立刻想办法给这人做绝育手术，以免让他有后代进一步污染社会。到了20世纪初，美国先后有32个州通过了强制绝育法，上万人因为贫困、犯罪、精神失常等原因被强行实施绝育手术。不过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冤假错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咱们就拿著名的卡利巴克案来说，这巴克的父亲是一个窒息工人，年纪轻轻就死于一场事故，巴克的母亲被指控为弱智，送到了收容所。于是没了爹妈的巴克就成了孤儿，然后被送到养父母家抚养，再然后巴克被养父母的侄子强奸，为了防止家丑外扬，更害怕自己侄子上法庭吃牢饭，于是养父母以巴克是弱智为由将他送到了收容所。恰好这个收容所的所长阿尔伯特·普里迪就是一个优生学的狂热追随者，于是不幸的巴克就成了他要实施绝育的第一个目标。为了让这个绝育手术更加名正言顺，他一路把巴克的案例从州法院重审到联邦法院，最终巴克就这么一路审查，被认证为是弱智，被强制做了绝育手术。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儿没地儿说理，渺小的巴克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只能无奈的接受。随着20世纪初世界战争越来越频繁，每场战争都在向世界传递着我强我有理，挨打你活该的法则，这就让优生学进一步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德国，科学家在优生学的理论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个新词，叫种族卫生。他们认为个人卫生是指清洁自己身上的污垢，种族卫生就是指清除劣质基因的污垢，从而创造出更健康与更纯净的种族。这些德国专家们十分渴望这套理论得到国家的支持站台，然后就能名正言顺把民族内的一些劣质基因的人送到优生集中营，然后把这些人关起来绝育，或者是彻底物理消灭。在德意志帝国时代和魏玛共和国时代，这套理论没有得到当权者的认可，人们都把它当成疯话。可随着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他们终于是踏上了理论走向实践的道路。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政府通过了遗传病后裔防治法，这就是当时德国的绝育法。这个法律强制规定，任何遗传病患者都将接受外科手术绝育。 同时法律中还说明，只要是通过优生法院的认可，那么就可以实行绝育手术。德国还专门成立了相关部门机构，专门负责这些工作。每天这些优生办的人员就穿着白色大袍，拿着名单，照着名单找人，就算当事人强烈反对也没用。如果说这个当事人死活就是不肯绝育，那德国的优生办就可以把人一棍子拍晕了，强行带走。为获得广大德国民众对绝育法的支持，纳粹种族政策办公室拍摄了两部电影，一部叫《遗产》，另一部叫《遗传病》。在电影里展示了人的缺陷和不健康导致的疾病。比如在电影《遗传病》中，有一位饱受精神病折磨的女性，在不停地摆弄自己的手指和头发，另一位畸形儿童躺在床上，还有一位肢体短缩的女性只能像牲畜一样四脚着地。两部影片已经上映，在德国境内就掀起了一票难求的观影狂潮。而和这两部电影中的可怕画面相比，另一部《奥林匹亚》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部电影中，都是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德国运动员，他们通过健美操展示肌肉线条，简直就是雅利安人完美遗传的化身。纳粹政府就是通过如此宣传，一步步的麻痹忽悠广大的德国民众，让这些人在潜移默化当中就接受了种族灭绝计划。就在德国的国家机器大肆鼓吹强迫人们接受优生绝育的同时，纳粹政府也在法律的掩护下不断逼近种族进化的底线。在1933年11月，纳粹政府认为咱们的目标是为了保证德国社会的高端纯净，那么需要被清除的就不光是这些残障人士，那些平时活跃在德国社会向民众传播知识宣传思想的记者、作家、律师、不同政见者，这些人有自己的想法，一直没有主动和元首的思想保持一致，他们都不利于纳粹的统治，非常影响德国的进步。所以这些人也是低端人口，他们的基因也需要净化。于是乎，纳粹德国又颁布了一项新法律，对于不同政见者、记者这些人，在纳粹政府眼里属于是危险罪犯，也需要进行强制绝育。在1933年到1945年间，大约有40万人根据绝育法接受了强制绝育手术。当然了，既然是要打造一个干净的社会，连意见分子都不允许有，那么犹太人、斯拉夫人这些劣等民族就更不允许存在了。1935年10月，纳粹政府为了防止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遗传混合，颁布了这个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在这个法律中明令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血统的公民结合。除了这个法律之外，纳粹政府还颁布了另外一部法律，禁止犹太人在自己家里雇佣德国女佣。推出的这一系列的法律说明纳粹的种族净化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了，是吧？如此几年之后，纳粹的净化成效斐然，德国社会少生了很多他们眼里的劣等人。不过呢，目前这一代的低端人口还在浪费帝国的资源。到了1939年，纳粹德国已经是要挑战欧洲和世界秩序了，怎么能继续忍受这种情况呢？是吧？在这种情况下，1939年，一个名叫格哈德·特雷奇马尔的男婴出生了。不过这孩子亲爹脸上可是没一点笑脸，因为这孩子天生就失明，而且肢体还残疾。格哈德的父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亲爹亲妈为了表达对元首的忠心，减轻国家的负担，主动申请把自己的孩子给处理掉。于是格哈德的亲爹先找到医生，要求对格哈德实施安乐死。医生拒绝之后，格哈德的亲爹直接写信给元首希特勒，要求元首否决医生的决定。希特勒闻讯之后，赶紧派出自己的御医过去检查，并告诉他，如果婴儿的残疾程度严重，那你就有权杀死孩子。御医检查后得出结论，这孩子已经没救了。于是在1939年7月25日，在希特勒的批准下，不满一周岁的格哈德被注射毒针处死。有了这个典型案例，希特勒就开始咨询科学家和专家的意见，这种安乐死的方法对于德国国内的残障人士有没有可行性？科学家们异口同声回答，没问题。随后纳粹政府就把之前的绝育手术升级到了安乐死，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有遗传缺陷的人，并进行大规模的安乐死计划。这个计划呢，也被称为 T4 行动。刚开始，这个计划仅针对3岁以下不能自理、具有缺陷的儿童。 随着这个计划的深入，目标人群也逐渐扩大到了青少年、少年，到最后那些有缺陷的成年人也要被安乐死。到1945年这个 T4 行动已经屠杀了将近25万的成人与儿童，这哪里是什么改良人种，是吧？这已经是赤裸裸的社会屠杀了。关于纳粹的这个 T4 计划，我之前详细的讲过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然后直到这个二战结束了之后，这个优生学理论才算是逐渐的销声匿迹了。咱们说回到开头政治化连滚带爬上飞机的这件事儿，咱们国家统计过，咱们国内有8000多万残障人士，也就是说基本上13、14个人里就有一个残疾人。但是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谁能经常看见他们出门活动，是吧？原因无他啊，这些人出一趟门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有句老话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他如何对待最弱势的群体。今天咱们可以忽视无障碍设施，冷眼旁观这些残障人士的生活困境，甚至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身体残疾就别出来添乱这种屁话。如果这是一两个无知无耻的人这么说也就罢了，要是社会主流价值观都是这个德行，那不出20、30年，这些话就会变成一个回旋镖。我在这儿就不咒说这些屁话的人出门被压断腿了啊！但是就算你现在活蹦乱跳，你也总会有老的那一天吧。等你老了，要么聋要么瞎，走一步晃三晃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也用得着这些无障碍通道，你也得坐轮椅。今天有人会这么对待一个残疾人，明天你的长辈还有未来的你就有可能被社会这么对待。我呢也就把这话放在这儿了。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